些心理呢，大体可以分为普通的心理、善的心理和不善的心理。那普通的心理呢，是一个基本的心理。那每个人，因为我们的生命中的无明啊，在这个普通的心理的基础上，就会发展出很多不善的心理，在佛教里面甚至把它叫烦恼，烦恼的心理，烦恼也就是也可以说就是情绪的负面情绪的这种负面情绪的心理。那同时呢，作为我们生命中啊，还有很多就是善的心理、良性的心理，所以我们需要去选择，就是说。这个对我们的心灵的管理啊，关键还在于我们需要就是要从了解自己的心，了解自己的心理之后，然后对自己的心理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也就是我们能够这个，我们应该要选择善的心理，发展善的心理。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生命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应该选择自己内心的发展，选择生命的发展，选择心灵的发展，这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也是最有意义的事。那接下来呢，就是讲一讲佛法它究竟怎么样来这个帮助我们改变自己的内心。前面我们主要还是介绍的就是我们的人的这个，就是我们人的心理的各种各样的心理的情况，从意识啊到潜意识啊。那么接下来就是讲佛教是怎么样帮助我们如何的改变自己的心理。那在佛法的修行里边呢，它有一些属于基础的这一部分，基础的这一部分啊，比如说佛教讲究这个皈依啊，这个皈依，一般学佛啊，首先就是要皈依。皈依呢，就是代表着你就是选择这样的一种智慧，作为呢帮助你改变生命的这样的一种智慧。因为我们人，我们已经能够认识到了自己的生命确实有很多的这个缺陷，我们的心理呢，心灵的世界有很多的问题。那我们如何才能改变自己呢？这就是关键，我们需要一种智慧。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方法，如果没有一种正确的方法，我们要改变自己，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当然西方心理学也是一种方法，但西方心理学能不能究竟的改变我们人的心理问题呢？真正究竟的改变我们人的心理问题啊，光靠西方心理学不行啊。所以西方心理学也正在不断的大量的吸收佛教，作为西方心理学的建设。所以你们真正这些心理学的从业者，所以你们应该多了解点佛法，多了解点佛法，这个是蛮重要的。那么佛法里边讲到这个皈依的对象，事实上就是这个三宝啊，佛法僧。佛事实上就是代表着这个生命，佛就是觉醒的意思，就是一个人通过心理治疗之后，他已经达到完成健康的人，就是觉醒的人，完成觉醒的人，佛就是完成觉醒的人。完成觉醒的人就是他的生命中已经不再有这些迷惑和烦恼，他已经把生命中的所有的迷惑和烦恼以及所有的负面的情绪都彻底的清除掉了，这就是佛。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那我们佛教里面讲佛是以佛为作为我们的老师，作为我们的榜样，就是他就是成功的案例。佛陀他就是这个成功的解决了心理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这样的一个榜样。那还有像我们佛教里面呢，很多这些这个很多这些高僧大德们，那么他们呢在心理上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的健康。我们上一次在苏州，就是我们那个西园寺，苏州的西园寺啊，你们去过没有？有没有人去过苏州西园啊？没
有几个人去过啊？有这里五百罗汉那个寺庙，我们在那里举办过一届，国教与心理治疗论坛，我们有这个有找了十个心理学界的这些专家，包括这次来的什么朱建金啊，什么像什么申和勇啊，很多这些什么张天布啊，很多国内的一些心理学界的蛮权威的一些教授，然后我们还有佛教界的这些法师和居士们也有十个人，我们坐在一起来讨论这个心理学是怎么解决心理问题的，佛教是怎么解决心理问题的，我们做了三天的探讨，有三天的探讨，我们后来把这个探讨还编成一本杂志的，叫佛教与心理治疗，专门有这样的一个专刊，我们苏州西园寺呢专门有办一本杂志叫人世间的杂志，那么其中有一期就是把那个内容啊专门形成一个专辑的，如果有条件你们看看也是不错的，当然如果你们需要这些书可以跟西园寺联系，你们只要给他们提供这个地址啊，他们一般都会寄的，我们这些书也是大量的像在往心理学啊心理学界的很多什么研究所啊什么一些机构在寄的，那这个佛法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佛就是代表着生命的觉醒完全觉醒的人，完全健康的人，法呢就是方法，如何帮助你解除迷惑走向觉醒的这样的一种方法，你找到了这样的一种方法，你才有可能真正的从你的这种生命的迷惑的泥潭里边走出来，那生就是代表着就是这个在这个过程中的实践者。当然我们说这个，当然现在也不是说每一个出家人都能承担这样的责任，也不是说每一个出家人都在做这个事，因为现在的佛教界啊也有不少问题，所以你们要学佛呢还要这个佛教里面讲的要亲近善知识，要找一个好的老师，就像你们学心理学你们也要一个导师，要给你们督导啊，要给你们引导啊，让你们才会有一个健康的心理。其实呢，因为一个人的生命啊，他就是要不断通过对佛法，他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你有了这面镜子，你就可以看清楚自己的内心，然后再通过禅修来改变自己，就是那佛法它就是属于这样的一种智慧。然后接下来就是讲到佛教里面讲的要发展的话，发心，就是你要发展一种什么样的心理，修行呢这个第二步就是你要确认一下你究竟要发展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我们现在的人啊讲究的都是这个发展经济发展事业，但是佛教呢他要我们做的是，我们要这个你发展经济发展事业，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暂时的事情，对你来说都只是具有暂时的意义，而你发展一种什么样的心理，这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来说它是具有这个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你整个未来的生命，你发展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就意味着你选择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比如说我们的内心里面有很多的贪嗔痴啊，有很多的负面情绪啊，但是因为我们看不清楚，我们每天都在不知不觉的都在强化我们自己的负面情绪，事实上你是不知不觉的你讨厌你的负面情绪，可是你每天又在强化自己的负面情绪，是不是这样子？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原因是什么呢？一方面我们看不清楚，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没有能力摆脱，就像你被一个人纠缠住了你没有能力摆脱，就像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人呢就是说他会，因为你如果你看不清楚自己的内心的话，你就会不知不觉的就会陷入到这些不良的情绪中，当然另外一方面你要有能力摆脱，你要在你内心里面要获得一种摆脱的能力，否则的话当你纠结的时候你怎么样去摆脱纠结？那佛法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去认识我们内心，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里边都具备啊 都具备解除这种纠结的力量，都具备解除这种负面情绪的力量。你要去选择这样的一种心，你发展这样的一种心，对你的生命家庭就会有永久的意义。如果你去发展这些负面情绪，那你可能就是痛苦无边，痛苦无边。所以佛教呢，就是讲到要我们发菩提心，菩提，菩提就是觉悟，就是觉醒，我们要去发展觉醒的心，去发展觉醒的心。那这个我们中国的佛教是大乘佛教，大乘的佛教就是说，你不仅要让自己觉醒，你不仅要发展自己的觉醒的心，你要看到芸芸众生，他们呢，这个陷入到这些无明的情绪里边啊，痛苦不堪的，他们找不到这种解除的方法。那你现在呢，已经找到这样的一种方法了，你已经找到了解决了这个方法了，那你有责任去帮助更多的人，让他们，让所有的人都要从这种迷惑中解除。这就叫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呢，就不是说只是管自己，他同时还要管所有的人。在你的内心里面，首先要树立一种要接纳，比如佛教讲的发菩提心。所谓发菩提心，就是说首先你要接纳普天之下的所有的众生，首先你要有这种胸怀。我们学心理学只是说你接纳哪一个人，你接纳这个人，另外一个人你不一定接纳。那佛教告诉你，首先要学会接纳所有的人，你要接纳所有的生命，那么这样你的心啊一下子就打开了，像虚空一样那么广大。当你的心像虚空一样广大的时候，其实没有东西能伤害你的。如果你的心很小的时候，才会容易被伤害。这就是说，发菩提心是很重要的，它可以帮助我们超越对很多东西的执着。当你的心量很大的时候，就像虚空一样的时候，你们看看这个天上的云彩会不会影响到虚空呢？雷鸣闪电会影响到虚空啊？它是影响不了的。当你是虚空的时候，云彩就影响不了你。当你是一片云彩的时候，那这片云彩的变化它就会影响到你的。当我们一般的人，我们都会执着一个人，执着一件事，我们的心啊，因为你的心，你执着的对象有多大，你的心就有多大。你执着的东西很狭隘，所以你的心也会变得很小很小。有的人心可能只能装一个人，有的人心呢可能可以装一个家庭，有的人心还可以多装几个人，有的人可能可以装一个国家。那佛教讲的菩萨就是要接纳所有的众生，这样的人才叫菩萨。你愿意接纳所有的人，你愿意帮助所有的人，当你有了这样的一种心量之后啊，这个世界没有东西能伤害你的，什么东西都伤害不了你的，那任何变化它也不会影响到你。所以这个发心很重要，你要这个发展一种什么样的心，那就是你要有智慧，你要去选择，懂得哪些心是好的，哪些心是不好的，哪一些心是有价值的，哪一些心是没有价值的，哪一些心会给你带来快乐，哪一些心会给你带来痛苦。其实这个东西像买股票一样，看看哪一个股票啊，这个是可以给你带来利润，利益，哪一个股票呢，会让你这个亏本。其实心也是一样，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心理，然后这些心理它在我们内心里的力量，事实上是取决于我们对它的重视，我们对它的能量的投资。每一种心，它从一个非常渺小的心变成很强大的心啊，事实上是因为我们不断去在意它，不断的重复，它在重复的过程中，它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终可能一个心念，它在我们内心里边，它会变成一切。 它会占据了我们的大部分的心理能量。比如说有的人他一生就是为了一种爱，有的人一生就是为了一种恨。你们看这个武侠小说里边啊，关于这方面的例子就比较典型。那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负面的情绪，它可以吸收所有的心理能量，把很多心理能量都吸收到这里。就像人的身上长了一个恶性肿瘤之后，你不好好的治疗，它就拼命的长，在长的过程中啊，它会把你身上的营养都吸收到那里去，最后它就长了很大很大，那这个人就完蛋了。同样呢，这个心呢一样也是存在这个问题的，就是说我们要看清楚哪些心对我们是有利的，哪些心对我们是有害的，然后你要有智慧的去选择应该发展什么心，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是最重要的，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然后这个除了发心以外呢，就是我们还要这个相信这个因果，这个因果。有人说这个因果跟心理有什么关系啊？这个因果，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现象上的因果。其实我现在给你们讲的是一种心灵因果，心灵上的因果。什么叫心灵上的因果呢？就是说你的每一个心念，在你的内心里边都会形成一种因。比如说每一个心理活动，你每做的一件事情，每一个起心动念，都会在你内心里边形成一个因。然后呢，你不断的去强化这种心理，那么这种心理啊，它就会不断的成长。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它就包含着因果。比如说你的一个行为会形成一种心理力量，你的行为就是因，这种心理力量就是果，然后这种心理力量呢，它又会变成一种心理活动，那这个心理力量是因，心理活动是果，然后这种心理活动在活动的过程中，同时呢它又形成进一步的强化的心理力量，那这个心理活动是因，形成心理力量是果，然后这种心理力量因为它越来越强了，它就越来越有能力活动呢，那这个心理因素是因，心理活动是果，所以这个在佛教唯识中里边啊，对这个道理啊说明的非常清楚，叫做种子生现行，现行心种子，种子就是我们心理因素，现行就是起活动，活动了之后又形成种子，然后种子呢又起现行，然后现行了之后呢它又形成种子，那么一种心理力量它就是在这样不断的重复的过程中啊，你就是它的活动事实上同时也在吸收你的心理能量，在吸收你的心理能量，它的心理能量随着它吸收的心理能量越多，它在你内心里边啊，它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强大，所以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心理，随着我们的注意点不断的转移，我们今天在乎的是这份感情，那么对这种感情的这种心理力量就会越来越强，明天可能执着的是另外一个人，那执着那个人的那个心理力量就会越来越强，那后天呢可能把重点呢转移到什么做事业上去的，所以我对事业的这种执着的需求的心理力量就会越来越强，就是随着你的这个关注点不同啊，你的关注点就意味着你对某一种心理的选择，当你的这种选择啊，它是促进了我们的这种心理活动的发展，促进了我们心理活动的发展，所以就是说这个每一种心呢，随着它的这种活动啊成长啊，慢慢的它就会形成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心态，那么这种心态呢渐渐的就成了我们的性格，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那么这些性格呢其实呢它有主导性格，可能还有这个 其他性格，然后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这个性格，他会变成人格，哎，那每个人呢可能都会有多面性的，就是可能有这个有五种人格，可能有十种人格，可能有二十种人格，哎，你看我们在不同的场所啊，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面孔，那不同的面孔呢，事实上呢就是代表着我们这些不同的心理活动被无限的这个壮大了之后，然后它在我们内心里面就会形成不同的这个人格，所以现在人有些心理病患者就是这种多种人格，那多种人格就是很多这些人格啊，一个个力量特别强大之后啊，它就最后就会产生一种，它就会变成是一种心理疾病的，因为你内心的这种自身的这种统摄的能力变得很弱，所以这个心理跟那个心理，这种人格跟那种人格啊，最后啊，这个他就会各是各的人，最后就成了人格分裂，人格分裂的这个患者。那么这种不同的人格的开展啊，最终就会形成不同的生命形态，就是你看我们大千世界每个人都不一样，那不一样呢，其实跟我们从事的行业，跟我们所受到的文化的教育，跟我们的生活方式都不一样的，然后这种很多这些人格再进一步的这个发展啊，最后就会造就了不同的生命的形态，比如佛教讲六道，动物的形态、恶鬼的形态、阿修罗的形态，这种各样的形态，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的人他就这个就是这个六道的形态，其实在我们现实人的身上已经都有了，比如说有的人他生命里面充满着匮乏，永远都没有满足的时候，他不管再拥有再多东西，但他内心永远都是处在一种匮乏，没有满足感，没有幸福感，其实这种人就是恶鬼形态，恶鬼型的人格。那有的人他可能喜欢斗争，一天到晚你天斗你地斗的，斗个没完的，其实这就是属于一种阿修罗的人格，哎，还有的人呢，一天到晚很痛苦，总是在这种嗔恨心的这种痛苦里边，嘲讽心里边，很痛苦。其实这种心态就是跟第一的心态是有关系的。所以就是说，每一种人格的形成啊，其实都是我们这些不同的心理啊，不同的心理发展的结果，不同心理的发展的结果。所以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心理，对我们每个人啊来说啊，这是非常的重要。那么佛法呢，它告诉我们这些心理的不同啊，它主要是要了解这些心理发展的因果，心理的本身，它是无常的。无常是什么意思呢？哪一个心理啊，它都是条件，它的这个成长，它要有众多的条件，它是可以改变的，它是可以变化的。没有哪一个心理啊，它是固定不变的。也就是说，这个一个小小的心理，它会变得很壮大。一个大的心理呢，我们通过一些特殊的一些方法，可以把它消除掉。也就是心，佛教讲无常，心念无常。你要了解到这个心念无常的，这个特点。那还有呢，就是我们了解到这个心理有这样的不同的性质，所以我们就要去选择，选择我们要佛教讲的止恶行善。什么叫止恶行善呢？一方面我们要阻止这些不良行为的发展，一方面呢我们要张扬，要张扬这种善的行为，要张扬善的力量，一方面要阻止恶的力量，这个是修行里边啊要做的事情，那么如何才能够更好的阻止这种恶的力量，张扬善的力量？佛教里面讲的戒律，很多人一听到戒律就觉得头疼啊，戒律就是要约束，什么事情不能做。为什么我们听到戒律觉得头疼呢？因为它跟我们的习惯，甚至跟我们很多不良的劣根性发生冲突，我们觉得不舒服不爽，觉得要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不舒服，习惯被抵触的，
被强行的干涉的，心里不舒服。那佛教呢，就是说这个，但是如果说我们的很多劣根性，我们不强行的这个强行的干涉，强行的阻止啊，那其实挺麻烦的。就像吸毒的人，他需要进入戒毒所是一样。其实我们很多人呢，很多心理劣根性，他也是要强行的，需要进行制止，包括我们的很多不良的行为。那佛教讲这个戒律啊，事实上它就是要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建立一个还意系统，内心建立一个还意系统。这个还意系统是怎么建立呢？就是说我们意识到，我们作为，我希望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我要成为这样的一个高尚的人，或者说健康的人，我一定要遵循哪一些行为准则。我只有遵循这些行为准则之后，我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当你认识到，就是说你遵守这样的一些戒律对你未来的生命的重要性之后，才能保障你未来的生命的一个健康之后，然后你就会自觉的做出一个承诺，宣誓，少戒其实就很宣誓，承诺，我从今之后，什么事情不要再做了。那么这种承诺啊，它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也会形成一种心理力量。这个承诺呢，越是郑重，它在我们内心里面产生的力量就会越强，它的力量就会越强大。那么这个在佛教里面叫做戒体，这个戒体呢，其实就是一个防御系统。当你的内心安装了这个防御系统之后，你当你想要做你不该做的事情的时候，这个防御系统就会发出警报，这个事情我是不能做的，它就会发出一个警报提醒你。但是也可能有的时候你的那种警报的声音很小，你的这种习惯的力量很强，有的时候警报还是没用的，警报战胜不了这个你的这种贪嗔痴的强大的这种串起。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那你就需要不断的去思考你的这样的一个承诺对你的意义，你的这样的一个承诺不断提醒自己，不断告诉自己，我的这个承诺对我是有多大的意义，不断提醒自己。当你在提醒的过程中，你内心里边这个怀疑力系统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强。然后当你在每一次提醒，事实上就意味着这个警报系统它得到一次重复，它的力量也会增强。就是你不断告诫自己我不要这样做的时候，这种提醒本身又在强化自身的这种系统的力量。那随着这个力量越来越强，那么你就越来越有能力呀，阻止自己的不良的行为，阻止自己的不良行为。那另外呢，就是当然一个人难免啊，他还是会犯错误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犯了错误之后怎么办呢？这个没有关系，要忏悔。这个忏悔很重要，这个忏悔就是要发怒啊，发怒在心理学上也有类似的治疗方法。当你有什么心结啊，有什么，你把它讲出来，你找一个人啊，或者倾诉，把它讲出来。当然你要需要找一个比较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的对象，或者是佛菩萨啊，或者是普通的一个，或者是一个出家人啊，他有一定的权威性的。你跟他说，当你跟他倾诉了之后，这个时候啊，当然你在倾诉的过程中对自己的行为啊，重新审视检讨。在检讨的过程中啊，你就会把这个你的这个不善的行为在你内心形成的这样的一种心结啊，它就会把它化解掉了，就会把它化解掉了。所以佛教里面讲，忏悔则清净，
忏悔的安乐。这个像什么道理呢？你看，就像我们的衣服，我们穿脏了，我们就懂得经常洗一洗。我们的身体脏了，我们总得每天洗澡或者两三天洗一次，我们有没有清洗过自己的内心啊？我们每天在胡思乱想啊，我们每天在制造很多混乱情绪啊，我们有没有清洗过自己的内心啊？我们可能从来都没有清洗过自己的内心。所以人为什么不开心？你们知道人为什么不开心吗？就是心灵的垃圾太多了，那个心灵的垃圾发出臭味，所以你感受到的都是不开心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忏悔就是心灵的清洗剂，忏悔是心灵的清洗剂，就可以帮助我们清洗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有一个清净的心。当我们的心没有烦恼的时候，我们就开心了。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啊，既是痛苦的源泉，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也是快乐的源泉。为什么说我们的内心是痛苦的源泉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内心有很多烦恼、负面情绪，这些负面情绪制造出来的就是痛苦。它只要活动了，我们就觉得痛苦、纠结、难受、焦虑、不安、烦躁。被某一种情绪给抓住了，所以你不开心。那你想一想，如果你内心没有这些情绪的时候，没有这些烦恼的时候，是不是你最开心的时候？没有这些情绪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所以我们人的内心啊，也是快乐的源泉。就当你没有烦恼的时候，内心它会散发出喜悦。我们刚才在前面讲过的，我们的心啊，既有这种觉悟的本性，这种觉悟的本性它散发出来就是喜悦、安静、喜悦，而且呢，它是一个永久性的喜悦，它不需要外在的任何东西。我们外在得到的任何东西，虽然给我们得到快乐，但事实上快乐啊，更多是伴随着痛苦。而我们内在的这种喜悦啊，它所产生的是一种永恒的喜悦，它是一种不伴随着任何痛苦的快乐。它是一种安安静静的，你不会因为什么事情，但是你内心总是很欢喜，它是源源不断的往外散发。所以我们需要去寻找内心的喜悦、宁静和喜悦。但是现在的人呢，只能感受到混乱的快乐，从混乱里面找到一点点快乐。现在人已经没有办法 去找宁静的快乐，因为现在人心根本就静不下来，所以现在人很可怜啊，找不到快乐，每天要忙乱忙乱忙忙的忙的，花了很多精力的才能得到一点点快乐，反正点点快乐啊，又有很多的副作用，很多很多的痛苦跟着就来了。但是我们如果找到内心的这种宁静的喜悦，这个就是不花本钱的，它是永久性的。这个讲的就是关于修行的基础。我们下面呢，接下来简单的介绍一个禅修的这个方法，一个法门。这个法门呢，主要就是这个关于这个四念处的禅修，就是正念的修行。所谓正念的修行，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人啊，人虽然说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各种各样的想法，其实呢，所有的想法、所有的情绪都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念头，就是一个心念。简单的说，就是一种心理活动。那么这些心理活动啊，在很大的成分上，它是跟我们的认知是有关系的，跟我们的认知，就是我们的一些错误的认识，就是很多错误的认识啊，它就会形成了很多这些这个负面的心理活动，以及各种各样的 烦恼。比如说我们会很执着快乐，我们会很在乎快乐，但是人生事实上是这个其实是苦多乐少，而且呢所有的快乐基本上都是伴随着痛苦。但是呢我们有了一些快乐的经历，我们总会不断的这个就是耿耿于怀，念念不舍的，总想要不断的去重复这样的一种快乐，总想要不断的重复这样的一种快乐。但事实上人生的快乐呢其实没有一种本质性的快乐，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所追求的快乐，它是没有一种本质性的快乐的。什么叫本质性的快乐？就是这样的一种快乐，无论你任何时间享受它，或者无论享受多长时间都是快乐的，其实这快乐是没有的。所有的快乐基本上都是要以有痛苦的渴求为基础，你没有痛苦的渴求其实就没有快乐。比如说我们说吃饭是快乐，那是因为有饥饿的痛苦，相聚是快乐，是因为有相思的痛苦，没有相思的痛苦也没有相聚的快乐。任何一种快乐其实都有痛苦的前提，而且呢这个前提当你得到了之后，它只是在一定的度上它是快乐的，超过这个度它又不快乐的。所以我给快乐的定义是什么呢？快乐其实只是我们的某一种痛苦的需求被缓解了之后，你产生了一种感觉叫做快乐。其实快乐的本质上来说还是痛苦的，就是你的某一种痛苦的渴求，你有某一种痛苦的渴求，哎呀很想得到一个什么东西，很想啊，很想啊，哇得到了开心的不得了，就是你那种很想渴的那种渴求被缓解了。如果你没有想，根本没想得到这个东西，你得到，你见到快乐不快乐啊？没有快乐的感觉。所以快乐的基础其实是痛苦。但是我们呢，往往人啊会执着于那一点点快乐，然后我们拼命的去就制造出很多痛苦出来的。所以为了追求快乐，结果就有了很多痛苦。所以我们必须要看清楚这个快乐和痛苦的关系，你不要去执着快乐，其实快乐该有的还是会有的，因为你不执着快乐的话，反而你的快乐会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是要你要对快乐有个快乐和痛苦的关系你有个辩证的认识，这个很重要。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对这个对我们人的一种这个对我们的色身以及对我们的这个情感啊，它的这种无常的变化，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是无常。这个世界啊，它是所有的东西，从我们的色身到我们的心理的情感的变化，它都是一个变化的东西。这个我们需要去接纳，接纳这样的一种现实。我们不要指望永恒，我们人都有一种永恒的希望，但事实上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永恒的东西。你要接纳变化，你要接纳无常，你要接纳无常，无常就不会给你带来伤害，你要不接纳无常，这个无常就会给你带来无穷无尽的痛苦。我们想要青春永驻，那事实上你是在跟无常抗争。你想要感情不要变化，但事实上这个世界变让感情变化的因素太多，你很执着一定要怎么样，结果也是很痛苦的。所以就是说对无常变化的一种接纳，它会让你呢活得更平静。否则的话呢，我们总是按自己的一种设定在生活，我希望我拥有的东西一定怎么样一定怎么样一定怎么样，不顾客观的事实，最后确实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所以要接纳无常的现实，从身体的无常，比如青春，这个衰老，我们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很正常的，这个能够面对这样的一种现实。还有呢，还有一种认知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知道这个身体，以及你的情感，以及你的这些观念， 以及你的各种心理活动，它跟你的生命是什么关系？要正确的处理好这个关系。我们一般都会觉得这个身体就是我，我的情感就是我，我的这个观念就是我。当我觉得我的观念是我的时候，我们就会跟别人很容易形成对立。我说的就是特别重要，我的观念就是特别重要。当我们觉得这个身体是我的时候，我们就怕死亡，因为我们觉得死的就意味着我就没有了。那佛教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这些问题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身体，事实上都是我们生命在延续过程中的一个产物，它不是你，你不要把它当作是你，这个很重要。你需要从自己跳出来来看自己，你需要从各种意识的活动中跳出来，你要把自己变成是一个观察者，自己对自己的观察者，这个很重要。这个对我们平常人来说也是不容易的。我们通常最大的问题就是看不清楚自己，因为我们看不清楚自己呢，我们就很容易陷入到一种这个情绪里边去了，我们很容易就陷入到自以为是里边去了，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客观的看自己。你们说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是很难很客观的去看自己，我们只是活在自己的感觉里，因为我们活在自己的感觉里，事实上我们看世界是通过自己的感觉在看世界，所以我们看到的世界其实我们永远都是带着有色的眼镜在看世界，我们看到的世界永远都不是真相，因为你已经被你的观念、被你的情绪处理过了。所以现在呢，佛教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一个观察者，也就是说你要从你的感觉、从你的观念、从你的情绪里面跳出来来看自己。那我们内心里边，事实上呢，在我们的心念、在我们的情绪的背后里边，事实上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就是观察者的力量。所以这个像禅宗里面的修行，它叫我们去参，去参话头，就是告诉你去寻找自己，怎么寻找自己。那就是你看看你的心里还没有产生活动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是一个什么状态？其实我们平常都是活在念头里边，活在各种各样的心理活动里面，一会儿这个心理活动，一会儿那个心理活动，一会儿另外一种心理活动，我们都是活在不同的心理活动里边。其实这些心理活动呢，只是你心理，是你的一种心理现象，其实不是你，其实不是你的。就像我们的扫，你扫掉了一个扫了，不能说啊。你说你我们的身体到底哪一部分代表着你？其实你要扫掉一个扫呢，其实你还是你，只是说某某人他扫掉了一个扫，然后又扫了一个耳朵，或者再扫掉一个脚，说这个人扫掉这么一个东西，是某某谁还是谁？那么就是说我们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心理、想法，事实上都不是你。所以我们要去寻找，寻找就是寻找在念头没有升起之前，你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禅宗叫我们去参，参这个一念未生之前，一念未生之前，你每天看一看，你们其实可以经常问一个问题：我是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说美国有一个年轻人，他可能就是说不定是中国的出家人去投胎的。他天生呢就喜欢问我是谁，结果有一天他就开悟了，开悟了之后呢，他就开始这个就开始了，就他就因为他一下子就找到生命的内在的这种喜悦啊、安静啊，他就找到了真正的生命意义的，所以他就开始就来这个在传播这样的一种这个心灵的这个智慧，就开始来。这个弘扬佛法的，那就是说对生命自身的审问，因为我们已经早已经把自己丢掉了，我们已经对自己产生一种错误的认定，我们是活在自己的错误的认定中，所以我们需要否定自己，
需要否定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认知，以及这个生命的替代品。所以我们只有不断的反问自己，我是谁，我是谁，你天天不断的问自己。你在问的过程中啊，有一天你在审视自己，往自己的内心看，在看的过程中，有一天啊，你的智慧就会打开的，一下子你就会开悟了。但是我们一般的人呢，我们不懂得向内心去审视，我们更多的是向外去看，我们不断的去看这个，比如说我们都是追着念头跑啊，念头把你带到哪里，你就会跑到哪里，你很少去审视。其实当你在审视你自己内心的过程中，你就有能力开始来解除自己的各种心理问题。就像我们孤独身体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不断的去逃避孤独，去寻找这种寄托。但是当你找到寄托了，其实在找寄托的过程中，你在你的内心又建立了一种需要。可是你建立的需要，孤独是不是就没了？孤独还在那里，有一天它又出来了，然后你又再去寻找一种满足，寻找一种寄托，你又增加了一种寄托，又增加了一种需要，其实孤独还在那里，是不是这样子？当我们恐惧升起的时候，我们可能大喊，我们赶快跑，往人多的地方跑，但是呢，恐惧是不是就没掉了？当你跑的时候，你躲到一个有人的地方，恐惧当然它也会躲起来的，但事实上恐惧还在那里。你有没有去关注过恐惧是个什么东西？其实佛教会告诉我们，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就是审视恐惧是什么。当年佛陀在一个树林里，一个非常恐怖的树林里修行的时候，他就很恐惧来的，他就站在那里不动，在恐惧没有消除之前，他绝不走半步，他就站在那里，就在看着盯着恐惧是什么。当他内心在审视恐惧的时候，这个时候恐惧就消除了。比如说他坐着的时候恐惧升起了，他就坐着，他绝不动，他绝不逃避。我们一般人都是在逃避的，他绝不逃避，直接面向恐惧。当他在审视恐惧的过程中，所以我们要学会呢，我们要去寻找内心的这样的一种自我审视的力量，自我觉察的力量。我们需要去培养这样的一种力量，当然这种力量越来越强了，那我们的情绪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弱了，然后我们的内心就会越来越平静了，然后我们的欢喜就会越来越多了。其实叫正念的修行，你们现在可以看一看很多那些西方人心理学家，他们也写了很多关于正念方面的训练啊，正念的修行的书。现在在美国啊，基本上把正念的培训啊，当作很多心理学家，就是他们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的一个素质的一个培训的课程。我们今年在苏州西园寺，我们也开办了一个叫做观自在的禅修营。那我们第一届呢，因为考虑到心理学界对这个佛法特别需要，所以我们第一届吸收针对的对象就是心理咨询师。当时呢应该是有五六十人还是六七十人去参加，在我们西园寺这个参加了七天的这个禅修，每天有一场讲座，白天呢整天就是打坐，那我们那些法师们带着大家禅修，效果蛮好的。所以就是正念的培训啊，就是非常重要。但是这种正念的力量，就是它需要通过禅修。如果一旦我们内心里面这样的一种正念的力量啊，一旦建立起来之后啊，那我们的生命啊，真正就会得到彻底的改变。否则的话，一个人啊，你要改变自己啊，这是非常难的。我想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就讲到这里。